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朋友好，我是谭立达，很高兴呢又在空中大补帖四神汤的节目跟您相遇。在今天的节目里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份主教会议后的宗座劝谕，在亚洲的教会。那这是1998年4月中旬呢在梵蒂冈举行为期一个月的亚洲主教会议的特别大会的一个成果。那其实在召开这个特别大会之前呢，亚洲主教团就已经聚会了很多次，那为此次的大会做准备，来营造一种热烈的在教会内友爱共荣的一个气氛。那在更早呢，亚洲主教团呢也举办了很多次的全体大会和研习会，来强化了与会者彼此之间的一个情感。那这些会议呢再加上其他的那个亚洲地区的会议，都是为了这次特别大会的一个准备工作。那我也很荣幸有几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参与这些会议和研习会，那也与亚洲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呢分享不同的经验。那基督宗教第三个千年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新福传，那一系列的一个主教会议呢是教会为了准备2000大禧年的一个重要工作。亚洲主教呢亚洲主教特别会议呢是基督信仰与当地古老文化还有宗教的一个相遇。那这是对新福传的一个大挑战，那也是上天赐予的一个良机，为的是要让我们进一步去省思基督的奥迹，那同时更新使命，好让世人可以更认识耶稣基督。在这个特别会议的主题是救主耶稣基督和他在亚洲爱与服传的爱与服务的使命。那大会本身他确认了交谈是教会生活在亚洲的一种特殊模式，那真诚坦白的分享经验观念和建议，尊重且超越彼此的一个分歧差异。在大会中呢特别感人的是年轻的教会和那些原处于中途的古老教会相遇，再次的肯定了信仰和使命。那在这个文件的一个开始呢就点出来，教会为了要活出并完成它的一个使命，必须要对亚洲的多元性还有复杂性要有个清楚的认识。如果亚洲的天主子民要回应天主关于新福传的一个旨意，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亚洲教会爱与服务的使命必须要以这两点作为基础，一个是意识到本身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团体，第二个是认识亚洲今日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的一个现实。那亚洲呢它是地球上一个最大的一个陆块，它拥有全球将近2/3的人口，那中国跟印度呢更是占世界总人口的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一半，那多种文化语言信仰和传统的一个错综交织更是令人惊叹不语。那亚洲是世界主要宗教，比如驻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一个摇篮，那也是许多其他灵修传统的一个发源地，譬如说佛教、道教、儒教， 耆那教、锡克教、神道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称的拜火教或者是波斯教。那教会对这些传统深表尊重，那也愿意跟信众跟信从者诚挚的一个交谈。那亚洲人民以他的宗教和文化价值为傲，有高度团体意识，对宗教包容，可以和平共存。那尽管亚洲它一直存在着紧张的情势和暴力冲突，在当地多元宗教和文化的一个社会中呢，总是有它适应的一个空间和自然开放的态度，然后得以丰富彼此的生命。那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充满对一个灵性价值的一个渴求。在经济和社会的一个现实面，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啊，有一些国家呢有良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那可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国家却一直停留在贫穷之中呢，甚至它是全球最贫穷的一个国家的名列之内。然后物质主义还有世俗化的盛行，颠覆了传统的社会还有宗教价值观，使亚洲固有的文化受到无可衡量的一个损害。那随着都市化的发展，组织性的犯罪、恐怖主义、色情行业、毒品，还有以及对一些社会弱势阶层的剥削，同时呢也有更多的穷人为了讨生活他们往外移民，然后战争、种族冲突、否定基本人权和自由等等这些问题。那亚洲长期的贫穷以及被剥削是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那多数人民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呢，它是处在一个社会边缘，它始终是处在一个社会边缘。那虽然呢，妇女对自身的尊严和权利的一个意识正在觉醒，那但是整个亚洲妇女的一个贫困和被剥削，它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数以百万计的亚洲原住民还有部落居民，始终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的隔离环境里面生存，他们的语言还有文化逐渐被所谓的现代文明所吞灭。那教会也需要对各国的政治情况有正确的了解。亚洲的政治情势呢，其实是极为复杂，有各样的意识形态，从民主政体到神权政体，再加上军事独裁和无神论的意识形态。那有些国家他们承认某一种宗教是他们的国教，或者是压缩少数人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把信仰其他宗教的呢归类为次等公民，然后对他们的人权有很少的保障。那在另外一些国家呢，基督徒甚至不能自由的行宗教仪式，或者是向其他的人宣讲耶稣基督，他们受到迫害，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还有权利也被剥夺。那有一年呢，我去巴基斯坦访问的时候，在一个村庄里面发现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他们所居住的一个巷弄就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那穆斯林他们所居住的那一区呢有路灯，那路面呢也是水泥路面，那饮用水呢还有冬天的一个暖气设备，他们的管线是非常的充足。那但是呢在基督徒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区块的那个聚落呢， 我就发现他们有电线杆但是没有电灯泡，那或者是你要好远好远才会发现第二盏路灯。那家里要用的水呢也是必须要到大马路边去提回来，那到了冬天呢屋子里面更是让你冷得直打哆嗦。那每一次那个大雨过后呢，那个路面呢更是烂稀泥哦。那你如果从外面回进到屋子里呢，甚至就把那个烂泥巴都给带进屋子里面。那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待遇，那他们也真的很无可奈何的说因为公家说没有经费。可是呢我觉得很可笑的是，就是在这个聚落的前面跟后面都有这些公共设施，那唯独基督徒的这个聚落呢却没有。 教会相信，在亚洲人民文化和宗教的深处，有一种对活泉的一个渴望，对活水的渴望。那这个渴望呢，只有救主耶稣才能完全满足。教会面对天主圣神，祈求他继续准备亚洲人民跟一切人的救主，作为一个救恩性的交谈。那教会在爱与服务的使命中，接受圣神的带领，带来涌向永生的一个活水。在复杂的亚洲，教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标记和圣神行动的一个工具，就必须在亚洲多样的一个环境中呢，分辨圣神的召唤，以新而有效的方式为主耶稣做见证。那耶稣自己在宣讲的时候，很清楚地显示人与人接触的价值。那传福音者呢，要设身处地，才能配合听众的一个成熟度，用最合适的语言还有方法来宣讲。那在多苦多难的亚洲民族中呢，或许描绘耶稣是救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他能够为那些正遭受无法形容的劳苦和痛苦的人提出生命的意义。教会给亚洲人民作为礼物的一个信仰，就必须和亚洲的文化模式以及思考方式配合。那我们从过去的教会经验中知道，早期在亚洲的一个传道者，他们对亚洲人民还有他们的文化的一个敏锐和认识，在今天呢，仍是值得我们去效法跟学习的。人和福音透过文化相遇，文化塑造人，而人与社会变化时，文化也跟着改变。那当教会与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相遇时，教会一方面把价值观和真理注入文化，从内在更新文化，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文化中吸取他们积极光明的内容。那借着教会本地化，教会的本质成为可以一个理解的记号，那更是有效的一个传道工具。那在亚洲这种多人种、多宗教、多文化的情况下，基督信仰又一直被视为是外来的，那么教会跟各种文化效应相遇，就成了一个迫切的课题。那礼仪呢，是基督徒生命与使命的泉源，还有顶峰。那礼仪是服传的一个决定性的方法，特别是在亚洲。礼仪本地化必须要有明智而有效的从地方文化去吸取一部分，使礼仪成为滋养人民的更大泉源。那任何的礼仪本地化都不可以去忽视穷人、移民、难民、青年和妇女的一个特殊需要。那同时呢，也必须要注意正在风行的这种世俗主义还有消费文化，那这些呢都是在影响着亚洲人对敬拜还有祈祷一个意义的意识。那为了寻求在亚洲环境中合宜的敬拜方式，亚洲各国的主教们呢应该和中座礼仪圣部有一个密切的合作。那这样的合作是必要的，因为神圣礼仪的一个表达和庆祝众人所宣认的唯一信仰是整个教会的资产，不能由地方教会他不顾普世教会而独自决定。那像咱们华人教会呢，在弥撒中的一个举香礼，或者是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可以拿香来祭拜，便是台湾和香港的主教们跟礼仪圣部经过多年的沟通后的一个成果。那基督徒团体越能从活泼信仰中去体验天主，他们宣讲天主的国就越可信。那这种境界来自于忠实的聆听天主圣言，靠着祈祷和默想，靠着感恩圣经中显扬耶稣奥迹，尤其是在这个行圣体圣事的时候，那同时是靠着度真正共荣的一个生活和付出完整的爱来做榜样。那如果没有在祈祷和默想中 和天主深深相遇的一个经验，我们就不可能在其他人的灵修生活或者是我们的使徒工作上产生影响。那在亚洲许多地方，我们的兄弟姐妹呢，仍处在一个自由受限制甚至被完全否定的一个环境中度他们的信仰生活。那我们要对这些教会中受苦难的肢体表达特别的关怀和挂念。那我们也祈求这些国家的政府还有他们的领导人可以改变政策，保障人民的一个信仰自由。在亚洲呢，我们也关注中国的天主教会，祈求有一天他们可以完全自由的去实现信仰，那与普世教会的一个圆满共荣。还有就是北韩还有耶路撒冷的天主教会也都很需要我们的一个关怀。在为人类大家庭服务的时候，教会跟人在一起，共同在和平、正义、团结和自养等普世价值上去建立一个爱的文明。那近来呢，教会的训导它一再强调推动真正的与完整的人性发展的必要性，是对世人真实情况的一个回应。那这不仅是个人的行动，也关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个转变。教会在社会的教义下提出反省的原则、判断的准则和行动的指南。那凡从事人性提升的一个工作者都应该了解这些教义，那这些教导呢也应该成为教会服传使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这份通谕的内容真的是蛮丰富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儿先停住，在之后的节目若有机会的话再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也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一回见，拜拜。